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实战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的1月12日。最近伊朗国内爆发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抗议，伊朗人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勇敢对抗一个长期压迫他们的独裁体制。如果这一次伊朗的哈梅内伊神棍政权最终下台，那对咱皇上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从此以后他在国际上组建起来的邪恶小团伙等于正式散伙了。没有谁会再有胆量成为咱皇上的反美小弟，给再多钱也不好使了。但伊朗人民最终走上街头，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还是经济崩溃。那么问题来了，咱皇上这些年明里暗里的帮扶伊朗，为什么还是无法挽救伊朗经济呢？或者说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凡是被美国扶持起来的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发展，但被咱皇上重点帮扶的国家却一个个都走向债务危机、货币贬值，甚至国家破产？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从伊朗经济入手，看一看同样是世界大国，中国这个世界老二相比美国到底缺了什么。要想知道伊朗经济现在为什么会崩溃，我们得先从伊朗的经济体制形成开始讲起。时间来到1979年，霍梅尼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情绪，发起伊斯兰革命，夺取了伊朗的政权，建立了神权国家。这时候的霍梅尼想的是什么呢？政权刚建立，内忧外患，我要怎么样确保自己不倒台呢？于是他迅速进行了经济改革，建立了一套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大家都知道，伊朗是个典型的能源国，基本就靠卖石油过日子，石油收入可以占到政府收入的 60% 和出口的 80%。 所以霍梅尼把能源、金融、进出口这些经济命门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伊朗的革命卫队和神棍基金会几乎掌控了伊朗 80% 的经济产业，然后他们再通过政府去发大量的补贴，把面包、电费的价格压低，这样一来让老百姓也能把日子过下去，自己也能把江山坐稳。本来这套制度只是过渡的，结果后来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愣是打了8年，这下好了，高管控的计划经济模式一下成为了战时经济的必须，从此这套经济模式就被固定了下来。接着时间来到90年代，90年代其实是伊朗进行经济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油价上涨，伊朗的外汇收入大幅增长，财政逐渐宽裕起来。这就好像一个人突然中了彩票一样，被财运砸中的人啊，通常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做长期规划，比如还债、投资、提升技能；第二个选择及时行乐，买车请客，纸醉金迷。结果伊朗的神棍政府选择第二条路，他们用赚来的外汇不断地进行体制扩张，丝毫没有考虑过油价要是跌了怎么办。果不其然，2000年以后国际局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一下被911事件给打醒了，开始全面反恐。与此同时，伊朗的核计划也逐渐浮出水面，被美国察觉，于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就这么到来了。由于伊朗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它就靠卖石油赚钱嘛，所以美国的制裁就围绕石油展开。首先是2011年到2012年，当时美国的第一步制裁就是发动欧洲的盟友拒买伊朗的石油，限制伊朗石油的航运和保险业务，直接砍掉了伊朗最稳定、最优质的一批客户。2011年伊朗石油每日出口还有250万桶，2012年就只剩150万桶。然后2012年3月美国发起金融制裁，直接把伊朗踢出了 SWIFT 系统。这一颗金融核弹扔下去，伊朗的货币里亚尔直接大幅贬值，从1万多兑1美元跌到3万多兑1美元。直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里亚尔的汇率才稳定到4万左右。但是2018年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来了，川普直接宣布退出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导致2019年伊朗每日石油出口只剩50万桶，同时里亚尔贬值到了10到15万兑1美元。 接下来的几年里亚尔继续贬值，到2025年里亚尔已经贬值到了140万兑一美元，几乎就跟废纸一模一样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人民起来要推翻政府的真正原因。货币超速贬值必然伴随着恶性通胀的发生。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2023年伊朗的通胀率就高达 50%， 非官方估计的通胀率则是高达 90%。伊朗是个神权国家，所以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掌握经济命脉的同时还能享受免税特权，那里又滋生出众多腐败，这导致伊朗的税收体系本来就根基不稳，再加上政府支出还有一大块刚需，像民众的补贴、庞大的政府工资开支以及军事费用。但受到美国制裁以后，伊朗的外汇收入骤减，年平均财政赤字高达 GDP 的 5% 到 7%， 最后只能开动印钞机，到处借外债来维持政局稳定。最近几年实在难以为继，他们甚至开始削减给人民发的补贴，这直接导致近几年伊朗的食品价格翻了好几倍，国内能源价格也不断上涨，恶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2024年伊朗的贫困率上升到 35%， 数百万家庭陷入困境。伊朗2/3的人口年龄低于35岁，但青年失业率却超过 20%，很多年轻人都在寻求移民。2023年的民调显示，有 48% 的18至29岁伊朗人希望永久离开伊朗。2020至2023年之间，约有20万高技能人才离开了伊朗。经济凋敝，人才流失，恶性通胀，普遍贫困，所以确实是伊朗人民被逼到毫无生路了，他们才上街抗议。那么问题来了，伊朗在陷入被美制裁后，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救济他，为什么没有把伊朗救活呢？按理说，伊朗的石油可以卖给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工业品也可以从中国进口，为什么经济还是走到了崩溃呢？第一个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伊朗这个神权独裁国家本来就不适合发展经济。掌控伊朗经济命脉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而是一套半军事、半宗教的利益集团，革命卫队以及围绕最高领袖体系运转的大量宗教基金会。这套神棍体系比中国的国有体制还可怕，所以制度上就不可能发展出像样的民营经济，也不可能会有市场经济的土壤，自然经济崩溃的结局是注定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伊朗在制裁之下找到了中国这个可以规避美国制裁的好盟友，于是又心安理得的躺平了，更加没有动力去进行经济改革。很简单的逻辑，虽然伊朗被美国制裁，运输交通上多有不便，但是中国市场足够大呀，伊朗打折把石油卖给中国，外汇也还是能收到不少钱的，至少还能养活不少神棍，所以伊朗内部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改革的动力。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哪怕伊朗想要经济改革，光依靠中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本身并不具备把一个国家带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能力。咱皇上这个认知啊是非常低级的，他这几年为什么飘呢？就是他觉得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全靠中国自己，美国能把别的国家经济扶持起来，他中国也可以，而且俄罗斯有资源有军事，自己只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就够了。但实际上中国自己都是靠着美国把它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才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国不可能把任何一个国家扶持起来。所以中国要怎么救伊朗？搭建一个和美国一模一样的经济体系吗？对不起，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现代经济最核心的东西不是军事实力，也不是工业能力，而是规则和信用。美国有什么咱皇上这辈子都拿不出来的宝贝吗？第一，被全球资本认可的金融系统；第二，可预期的法律和合同执行；第三，可自由流动的资本；第四，能被全球市场信任的货币。这四样宝贝，中国是一个也拿不出来，所以中国可以救助伊朗， 但就像给一个挨饿的人接济一个面包一样，你只能让他今天不再挨饿，却不能让他自力更生，真正活出一个人样。再说俄罗斯，俄罗斯的情况就更直观了。俄罗斯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国，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他自己都还要和伊朗抢夺中国的能源进口份额呢，怎么帮伊朗发展经济啊？所以俄罗斯最多给伊朗提供一些军事合作，经济上是无所作为的。大家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些年我们看过的那些倒台政权，像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甚至以前的苏联，最后是不是都是因为经济崩溃，人民才开始起来推翻政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中国经济的原因啊，因为中国也会走到这一天的。现在大家别看小粉红乌泱乌泱的，那是因为现在还没到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有的抱怨，有的躺平，有的选择润，但还没有赶上街的。再过几年我们来看看，等到人民币持续贬值变成金圆券，食品价格迅速上涨，物资被行政手段管控，恶性通胀侵蚀普通家庭的储蓄，等到这一切通通都发生的时候，那中国社会的行为模式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即使中国人的忍耐度比伊朗人更高一些，也更不团结，因此很难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但各地零星的分散的小规模冲突和社会事件一定会增加，这几乎就是历史规律。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崩溃才是让人民走上街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说实在的，我现在看到人家伊朗人民这么勇敢，还是有点羡慕的。啥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人有这么血性的一天呢？敢和共产党去对抗？我觉得我这辈子啊，怕是看不到的。所以各位也不要怀揣革命梦想了，啊，务实一点，还是先润再说吧。好像确实离开中国是当下最务实的选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